谢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9面，以五临终开导助成往生。那么我们前面的大科呢，是属于平时的修行。那么这一大科呢，是属于临终开导，就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呢，应该怎么样来开示引导亡者，那么使令呢来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，就是一种临终的关怀，临终关怀。那么这以下是两篇的文章啊，第一篇先说明啊这个临终助念的重要性，那么第二篇是说明如何的做好临终正念。先看第一篇，大家请合掌，我们将要说明。我们分成三大段，先看第一段的总标：临终一观最为要紧。那么在佛法的观念呢，这个人生是无常的，有生就有死。那么我们有生命的开始啊，就有生命的结束啊，就是有临终，就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呢，在我们一生当中是最重要的时刻了，这个时刻最重要的。那么临终的关怀啊，世间人的临终关怀跟我们佛法的临终关怀有差别。怎么说呢？一般的医学界也能够做临终关怀，他们也知道临终很重要，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是使令亡者能够安详的往生。那么他不在乎这个亡者的神识到底到三恶道去，到人天去，到极乐世界，他们不关怀下一期的生命。换句话说呢，不关怀下一期的生命，只要求在临命终的时候安详啊，可能就会给这个亡者注一些安非他命安定剂，使令他神识暂时的失去知觉，只要不痛苦就好。那么这样子当然是也是可以，但是以佛法呢，这个临终的关怀是看得比较彻底。因为佛法的思想是我们的生命是相续的，我们有过去的生命，有现在的生命，也有未来的生命。佛陀在经典上讲一个譬喻我们的生命就像流水一样，从过去的水流流到现在的水流，也由现在的水流流到以后的水流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认为说临终的关怀不但要使令他安详往生，重要的是要提起他的正念，念佛念法念僧的心，依止这种善念呢，能够往生到佛国去。所以我们的临终关怀是做得比较彻底，还注意到他的未来生命的一个去处。那么这个理论呢，我们看一切事理论讲到我们临命终的情况，我们看附表第13。那么我们把临命终的情况呢，我们做一个解释根据这个一切事理论跟大智度论附表第13，临终一观最为要紧那么我们临命终的往生呢，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是随业或者我们讲随习的一个往生，这第一种。第二种是在附表第16.2，随念往生随着临命终起什么念头而往生先看第一个随业或者随习，这个业就是重大的业力重大的业力。我们看一切事论的说法：又行善不善普特切罗，将命终时，或自然意先所习善即不善，或他另意，彼尔时宜多承习力最强者，其心偏计，宜习皆忘。若即平等承串习者，彼尔时随出自意，或令他意，维持不舍，不起疑心。彼尔时有两种因增上力故而变命中，为要着细论因增上力，即尽 不敬业因增上力。好，我们就要解释了。好，那么讲到这个行善不善的普特伽罗，这个普特伽罗就是有情众生了、啊，有情众生。好，这个普特伽罗指的是索取趣，啊，就是说这个有情呢，什么叫有情呢？就是在这个生命当中呢，烁烁的取，这个取就是造作业力啊，他的生命呢、啊、是不断的造作有漏的业力啊，那么造作有漏业力以后怎么办呢？去啊，不断的去根据他的业力去得果报，永远不能够离开三界的轮回里，没办法的，叫做普特伽罗啊。那么这个普特伽罗他的情况有善业跟恶业的情况，这个不善就是恶业。那么这个人总是要死的了，将命终死，他死的时候啊，这个死的时候呢有两种情况啊。第一种呢就是他恶业起现行了，我们看好看第一种，或自然意先所习善即不善啊，或他利益。那么自然就是说呢，自然能够意念过去在生前所造的善业或者是不善业，这种情况啊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啊，假设我们在一生当中呢曾经造过一个很重大的善业或者是恶业，这个重大的业力啊的定义呢，一方面是从它的境界，就是你所面对的境界是父母、是师长、是三宝，你面对的境界是父母、师长、三宝的境界，业力就特别重，不管是造善造恶业力都很重。第二个，因为你这一念心，我们讲这个心啊，心力的强啊，我们可以分个三个阶段啊，就是这个方便时啊，你在造这个业的时候的内心啊充满了期待，还没有做之前内心当中充满了期待，这叫方便时。根本时正在造作的时候呢有很殊胜的意乐，不管造善造恶都是殊胜的意乐，造了以后成以时啊，你念念的随喜，没有一点后悔的心，内心非常的坚固，不可以转变。那么你一直这样子的心情啊，就是在造作之前的心是很坚固，造作的时候也很坚固，造作以后也很坚固，这样子的业力就是一个重大的业力，不管是善是恶都重大业力。好，那么你造这样子的重大业力的时候呢，你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这个业力就在心中浮现出来了，浮现出来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意念到，哦，我曾经在某一个时候造作一件事。好，那么在经论上说就像看电影一样，你就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你就把你过去所造的善业跟恶业啊，就好像你看电影，你看到你就是主角，你这整个造业的过程你就看到了，看到了以后啊，这个地方就有事情，就影响到你这个临终的情况啊，或者是善或者是恶啊，这个是自然你自己意念，或者是他人啊，他人就是在当时的环境啊，你触动了你当时的一种情况，使令你回想到你某一个时候曾经造善造恶啊，这个是有他外在的因缘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彼尔时一作成习力最强者，其心偏激，一息皆忘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可能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我们浮在心中的事情可能很多啊，这一生当中啦，造过几个重大的事情都同时浮现了，那么最后只剩下一个，就是成习力最强，就是说你这种事情啊，不是造一次，不是造一次，你有重复的好几次的经验，有这个串习啊，那么你这个次数造得特别的多，力量也特别强，这个时候呢其心偏激，疑心皆忘，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在你的心中就像决定下来，其他的就消失掉了，消失掉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有这种重大的善业跟恶业的情况，就是一开始会浮现好几个， 但是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会决定下来，在你的心中决定下来，就是你曾经重复的造作的业力会留下来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个，若即平等成串习者，彼尔时随出自意，或令他为此不舍不起一心。那么有一种人，他一生当中呢，也没有造很特别的善业，也没有造很特别的恶业，叫做平等。他一生啊，就是很平淡的过一生，啊，也没有造很大的善，也没有造很大的恶。这个时候呢，临命终的时候呢，随着他最初所意念的，啊，或者自意，或者他外在的环境使他意，啊，那么这个境界就在心中决定下来，啊，为此不舍不起一心。总之呢，他临命中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境界会在心中出现，啊，可能是善的境界，也可能是恶的境界，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彼尔时有两种因正上力故而变命中，为要着细论因正上力，即尽不尽业因正上力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啊，这个事情就是要两个因缘才能够去得果报底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讲尽不尽业。这个尽业就是善业，啊，你曾经在人的时候呢，有这个布施啦，啊，或者持戒啦，啊，种种的善业，或者你做人的时候曾经有杀盗淫妄，有这样子的罪业，啊，这个就是业力，业力啊，一手习气，这是一个我们未来去得果报的一个因素。其次呢，要着细论。这个细论就是什么叫细论呢？就是不称合诸法的实相，啊，不称合诸法的实相，就是呢，因为我们这个生命体啊，没有一个我，没有一个常意的主宰啊，这个诸法实相。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我，啊，这个就是细论。你这样子的。你这样子的认识啊，分别啊，是跟诸法的真实相违背，这个叫细论。换句话说呢，单单只有有漏的业力是不能得果报，你要有这种无明的智论啊。所以在一切智论简别说啊，为什么出国他不到三恶道呢？因为他的我空的智慧特别的坚固啊，他的我空的智慧现前的时候啊，他这些心力啊，不再去滋润这些三恶道的业力，就好像这个种子啊，丢到一个干的地方去啊，这个种子不能得果报，它没有阳光水分的滋润啊，这种助缘不能得果报啊。所以我们要能够得果报，除了我们的业力以外，你的无明，这个也是一个正障因啊。那么这两个合合啊，无明跟业力的合合，就使令我们得果报了。可能是得善业，可能得恶业的果报，这是一个总说了啊。总说我们看别事啊，这个是看别事。别事呢，这以下呢分成有恶业的情况跟善业的情况啊。先看恶业的，恶业得果报的情况。若行不善业者，当以尔时受先所作，逐步善业，所得不爱国之前相，犹如梦中见无量种变怪色相。依此相故，婆伽梵说，若有先作恶不善业及增长矣，彼尔时如日后昏，或三三风云等贤父偏父疾父，当知如是普特伽罗从明取案。就是说啊，这个人他是临命终的时候恶业即现行的。我们看，若行不善业者，说这个人啊，他做人的时候啊，他生前啊造了很多的恶业，这恶业的势力造得太强大了。他强大的时候呢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就要去受先，就是他平时所做的这个恶业的这种业力的牵引。那么所得不爱果的前相，就有一个这种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要现前啊，他有一个征兆叫前相。什么前相呢？这以下说明了，犹如梦中见无量种变怪色相。就这个人他在临命中的时候昏迷状态啊，就好像做梦一样。那么在梦中呢，他看到很多的恐怖的境界，恐怖的境界。那恐怖境界呢， 一切四字论讲很多了，我们简单讲一下，就是说这个人啊，假设他要到这个火烧地狱的话，假设，那么他全身就发冷，他觉得整个身体啊发冷，发冷的时候呢，他看到在梦中啊看到一堆火啊，他就要去取这个火，这个念头一动，就在这个火烧地狱里面受审。那么假设这个人他是要到寒冰地狱，他全身发热，全身发热呢，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个冰的境界啊，他欢喜呢，他就是动了一个爱取啊，就在寒冰地狱得果报啊，这如是类推啊，就是呢，他就是有种种的境界使令他呢产生爱取的心来滋润他的业力，但是这种境界多数都是恐怖颠倒的啊，就是无量种变怪的设想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恶业起现行的人啊，他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这个嘴巴张得大大的，眼睛张得大大的，其实他这就在心中他看到很多的事情了，我们是没看到，他心中看到很多事情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他有无量种变怪设想，就是他的恶业太重了啊。那么这个相状表示什么呢啊，依此相故婆伽梵说，若有先作恶不善业即增长也。那么这种相状呢，就是婆伽梵，就是佛陀说啊，这个就是在先前啊造了很多的恶业，造了恶业以后他也没有忏悔啊，增长以不断的加强他的势力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彼尔时如日后昏啊，那么这种变怪的色相会出现呢，都是在一种黑暗的状态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如果这个人是恶业起现行的时候，他看到都是昏暗的状态，没有光明的啊。那么就是在这个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啊，那么或山峰影，那么或者是有太阳，但是有这个山或者山峰啊，这个山峰是比这个比较高大的山叫山峰啊。虽然有太阳啊，但是有山峰的遮蔽啊，怎么遮蔽呢？这以下有三种状态啊，随着恶业的深重啊的浅薄，有三种状态。第一个是悬覆啊，就是高高的啊，有山，但是挡到一点光明啊。第二个是偏覆啊，就从旁边挡到了啊。第三个极覆，就完全挡到了，这个人就是罪业很重了，完全黑暗啊。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种普特伽罗啊，在临命中的时候恶业起现行啊，不但是有变怪的色相啊，而且都是在看到都是昏暗的状态啊，昏暗的状态。那么这样子判断呢，这个人呢当知如是普特伽罗从明取暗，这个人就糟糕了。这个有情众生啊，是从比较殊胜的光明幌界往下堕落，这个多数到三恶道去了，到三恶道去了。就是啊，他临命终的时候看到一些变怪的相状，而且啊，内心是一片黑暗。这个事情啊，当然是讲因果，因为你平常造业的时候啊，你就是依着那个黑暗的心在造业，依着黑暗的心造业，你以后的得果报的时候，内心就一片黑暗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临命中啊，这个恶业起现行的情况。我们再看，我们要是布施持戒的人啊，临命中是什么情况呢？好，我们看这个善业起现行的。若现受尽不善业果而修善者，以上相违，当知如是普特伽罗从暗去明，此种差别者，将命终时犹如梦中见无量种非变怪色，可以想者。那么假设这个人他已经受尽的不善业果，他过去的恶业都已经把他藏尽了啊，就是他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，这种强大的恶业啊，他或者是受尽的，或者已经忏悔清净了，而且他今生救了很多的善业啊，布施啊，持戒啊，护持三宝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他的临命中就跟前面的相违背啊。那么当知如是普特伽罗从暗去明啊，就是这个人就是往生到比较殊胜的人天法界去了，或者往生到佛国去了。那么此中差别者，将命终时犹如梦中见无量种非变怪色啊，可以想的啊。那么这个人 善业的人啊，在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他就像做梦一样，看到的是非恐怖的相状啊，就是这个可疑的相状啊。一般来说呢，就是有光明，有光明啊，或者甚至有这个天夜明空，有阴夜啊，看到甚至于看到佛菩萨来迎接你、啊、等等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善业起现行的啊，这个人就是他的生命是真上的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啊，随着我们重大的业力，或者随着我们过去的串习啊，那么去往生的情形，这个是一般的情况、啊、其实我们看随念往生啊，这是第二种，这个是很特别的情况。从生作善，临终恶念变身恶道；从生作恶，临终善念变身善道。那么这个重生就是在一生当中呢，造了很多的善业，造了很多善业，他应该是要去得可乐果报的啊。但是呢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遇到恶因缘了，起这个恶念，贪嗔痴的恶念，这个时候他会堕落到恶道去。这个经论上说，有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啊，他一生啊，就护持佛陀，护持僧团。那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他旁边一个侍者啊，为他扇扇子的时候呢，这个扇子啊，不小心掉到他的头上啊，打到他的头上呢，他起嗔恨心。结果他这个嗔恨心一发动的时候啊，就触动了过去的恶业，就变一条蛇，变一条蛇。就这个临命终的时候，突然间起恶念啊。这个很容易去触动过去的恶业啊，虽然你今生造了很多善业，但临命终的时候大烦恼，这个就不好了，不好啊。这是一种情况。或者重生作恶，临终善念变身善道啊，这个人一生造了很多恶业啊，五逆十恶，那临命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的开示啊，忏悔了，断相续心，那么信愿持名，哎，他就往生阿弥陀佛国。这也是一种情况啊，就是你临终的时候啊，有这种恶念跟善念的情形发生啊。当然这种恶念跟善念都是要坚定的，很坚定的啊。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往生到恶道跟善道的情形啊。所以我们会做临终的关怀呢，就是根据这个随念往生啊，就是我们怎么一样的帮助临终者提起这个善念。所以临终助念就是怎么样帮助他升起善念，已经升起的善念使令他增长，所以这个助念就是帮助他升起善念，这个助念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临终助念的一个意义啊。因为他临终升起善念呢、啊、他就会去滋润他过去的善业，即使他生前造了恶业，但是还是可以转机的啊。这个我们讲这个临终助念的一个意义啊。好，我们看到讲义来，临终一观最为要紧啊。所以啊，在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你起的是善念恶念啊，对我们未来的生命啊，有这个决定的一个关键，非常重要的啊。是有遗人遗父母见属临终时，则为悲痛哭泣，喜声唤意啊，只图世人好看，不计遗害亡人。这个印光大师就讲我们现在一般人的一种错误的情况。所以世界上有一种遗失的人啊，他也不知道这个生命的真相。那么在这个父母呢，或者兄弟姐妹呢，朋友见属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他在做两件的错事。第一个，悲痛哭泣啊，就在他的面前啊哭啊，发出你的感情啊。那么你这样子在他面前哭啊，他的神识还在啊，你一哭呢，这个临命终的人本来内心当中就是有恐惧有忧虑的，你一哭啊，就增长他的恐惧，增长他的忧虑，触动他的情感，这个是个障碍了。第一个啊，他本来就舍不得离开他这一期的果报，你一哭啊，就加强他这方面的力量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 起身换衣。前面的悲痛哭泣呢，就是触动他的内心，这个是干扰他的色身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啊，临命中的、我要把这个身体洗干净啊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一些化妆啊，把衣服也换干净啊。那么，这个临命中的人本来色身就很痛苦啊，你这样七动八动啊，身体更痛苦，很容易升起嗔恨心理。他虽然内心不能表达，但是他内心当中啊有痛苦啊，就有嗔恨心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种愚痴人啊，只图世人好看，不计遗害亡人啊。他的心中只是想说啊，我这个哭泣啊就是孝顺啊，啊把这个王者化妆好看一点啊，大家看了有面子啊。但是呢，不计遗害亡人，你没有考虑到啊，你这样子哭泣啊，搬动身体啊，你很容易使令王者到上恶道去，害了这个王者。那么怎么害法呢？印光大师说，不念佛者且是无论啊。一个人他平常不念佛啊，一天到晚造恶业，那当然我们就不讲，反正他也是要到上恶道去的啊。你动不动他都到上恶道去，那就不讲。即自切往生，临终一指见属，都皆破坏正念，人有此见啊。就是这个人啊，平常造很多的善业，他也能够下定决心往生极乐世界。这种有三知量的人啊，冥冥中遇到这种境界的眷属啊，都被破坏正念。一哭啊，要搬动他的身体啊，他的正念就被七动八动破坏掉啊，扔流十界啊，就留在三界，甚至到三个道去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注意了，要注意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别事第二段。我们看这个，我们能够有这种助念所产生的功德，以及没有助念的过患啊。先看助念的功德。临终助念啊，假设我们有智慧啊，能够帮助临命中的人啊，能够升起正念啊。那么这以下来讲一个譬喻，譬如切腹上山，智力不足，幸有前牵后推，左右扶翼之力，便可登峰造极，临终正念昭彰。说呢，我们能够好好的去照顾临命中的人，给他一些关怀啊。那么就好像说一个切腹上山，智力不足，这个人平常啊，他这个功德力很薄弱，甚至他也造了一些恶业啊，他自己的力量不足，就是善根薄弱啊。你要他上山啊，他爬不上去；你要他生命往上啊，以他自己的力量他没办法登上。你说你临命中生个善念吧，他生不起来，因为平常都不起善念，临终就是不可能起善念啊，智力不足。但是幸有前牵后推，左右扶翼之力，哎，这个人呐、他爬山爬不上去，前面有人牵他，一个人牵他，后面又有一个人推他啊，左右两个人呐、抓着他的手啊，就把他给抬上去了，便可登峰造极，临终正念昭彰。他因为你的一种临终的关怀啊，他能够爬到登峰跟造极。这个峰跟极都是山顶的意思啊，就能够达到山顶啊，就是表示我们的生命能够往生到可乐的境界去了啊。临终能够正念昭彰啊，正念分明啊，甚至于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就是我们能够适当的对临终关怀啊，的确是啊，能够使令他生命增上。反过来，被魔剑爱情搬动等破坏者啊，被这个魔剑属爱情就是你哭泣的 那么或者搬动他的身体，破坏他的正念啊。这种情形呢，讲一个譬喻啊，譬如勇士上山，智力充足啊，这个人是一个强健的勇猛的士啊。那么智力充足，他本来做人的时候栽培很多善根跟善业力修了很多的善业，信愿行资量也很深厚啊，本来也是正念很分明。而亲友之事各以己物，令其负担。如果大家都不要动他，让他自己爬山他可以爬到山上去。但是呢，亲属朋友就把这个东西都给他去拿，七拿八拿呢，担负过多，力竭身疲，望而退，就超过他的负荷就 退下来，退下来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生命没办法增长，就到三恶道去了啊。所以这个就讲到这个啊，能够临终助念的功德，以及我们不如法处理所造成的过失啦，啊，这两种对比。那么这以下总结：此之得失虽由他起，实属往昔皆作，成前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。那么就着这个往生的人，有一个人是得到帮助了，有一个人是得到破坏的，就是有的得，有的是失。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啊，是别人帮助他，别人破坏，但是从因果来说呢，实属往昔劫中成前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。这个当然跟我们的业力会有关系，就是啊，你为什么本来能够往生善道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会遇到这种境界来破坏你呢？这是你过去生或者今生啊，人家要修行啊，你障碍别人，你破坏别人，你要修行，我不让你修行啊。那么你有这种业力啊，就会有这种情况，你以后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别人也不同意，这个业力就会出现。反过来，我们过去生或今生呢？哎，你要修行，我帮助你，我辅导你，啊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鼓励你，啊，你各式各样的，使令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往善处跑。你临命中的时候，你有障碍，自然会有善知识出现，帮你开出一条门，光明的道路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业有关系。啊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，啊，就是因果，因果丝毫不爽啊。所以呢，印光大师说，啊，凡修净业者啊，我们修习净土法门呐，啊，求生阿弥陀佛了，啊，要注意两件事。你要注意两件事，第一个，当成前人之正念，你平常啊，多多的帮助别人提起正念啊，他在那个地方拜佛，我不要干扰你。你在打坐，我不要干扰你啊，多多的去帮助别人正念啊。你今天啊要买一个金架，没有钱，我帮你出钱，没关系啊。你就是人家修行啊，多多帮助别人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即意为见属，视其利害啊，你要事先通知你的家人见属啊，告知他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重要性，这个利害关系啊，临命终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啊，不要在我的面前哭泣，不要搬动我的身体，这个事先都要先讲清楚啊，就是做两件事啊，这个都是平常都要做的。那么被各自所重，在神事得所，不在事情场面好看，庶可无益啊。使令我们的眷属啊，同参道友知道，我临终的时候，不管我的身体是多么的脏，不要管，要紧的是神事得所，要尽量来使令我提起正念啊，那么往生善处啊，那么这个才是真实的利益啊。不要在啊世间上的好看不好看啊，这个是不重要啊。那么庶可无余欲，这样子才能够没有顾虑啊，就是啊多成全人的正念，第二个好好的啊做一个准备啊。那么这段是先说明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啊，临终关怀重要性。好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再看第二段，大家请合掌。那么前面的一段呢，啊，是说明临终助念的重要性。那么应该怎么样达到临终助念呢？藕益大师他讲出这个方法啊，这个是讲方法。先看第一段，即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，若得重病是难痊愈者。那么假设我们有父母啦，或者是兄弟啦，或者其他的眷属朋友得到了重病，得到重病当然我们能够医就尽量医啦。那么如果是不能医啊，是难痊愈者，就不要医了，就送回家了。这个我们啊，对于这个眷属啊的处理啊，假设已经没有办法，绝对不要进行急救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第一个，不要住这种 使令我们昏迷的镇静剂。第二步不要急救，因为那个急救的电压很高啊，几万伏特，你一电击啊，这个人的身体啊伤害太大，很容易生嗔恨心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判断啊，这个人的医生已经说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就不要去动他的身体，不要增加他的痛苦了啊，就带回家了，带回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了啊，我们自己处理了啊，当然能够医我们尽量医，不能医就带回家啊。那么带回家怎么办呢？移花孝顺之德之心啊，那么劝彼念佛求生西方并为诸念，就是一方面培养他的信念啊，就是使令他能够啊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，能够愿离娑婆寻求极乐啊信念，一方面为他助念啊，这是做两件事。那么必病者由此时以极生净土，其为利益何能名也啊，使令这个亡者今生的生命结束以后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利益就太大太大了，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佛的意思了啊。那么应该怎么帮助他呢啊，灵光大师说，今列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具，以虽彼理一本佛经，一此因缘其解其焉。那么印光大师以下就讲出三个要点啊，以为我们成就临终人往生的根据啊，虽然言辞很彼理很平淡，没有很玄妙，但是呢这个观念是有传承的啊，是佛陀亲口宣说的啊，出自佛经啊，不是我个人揣测的。那么义子因缘，遇到这个临命中的因缘都可以使用，都可以使用。我们看这个善药的内涵，言善药者，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，这第一个，这个是个大学问啊，开导安慰令生正信啊。所以我们临命中的人啊，这内心是很复杂的，错综复杂的，错综复杂。在这个西藏生死书呢，他说啊，多分来说是两种的心情，多分来说，第一个是一个恐怖的心情。恐怖的心情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的心啊，我们凡夫的心啊，平常所住的境界呢，就是这个财色名食睡啊，我的财富我要赚很多钱啊，那么眷属还有妻子儿女的眷属啊，你的声名啊，你要做这个啊总经理董事长，这种得到别人的尊重，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就是住在这种境界上，一生呢就是为这些啊努力啊奔波。那么当然平常啊一天一天过去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，临命中的时候呢，这些完全要破坏了，内心当中就恐惧啊，就好像我们人啊住在这个大地，这个大地要，大地是我们的依止处啊，这个大地要崩裂了，我们就恐惧啊，要撕掉这些境界的恐惧。第二个忧虑，我们对未来的生命的前途啊，前途茫茫，不知道下辈子要去哪里，这个生命是断灭呢，是相续呢，是要到哪里去呢？内心不安，内心不安，忧虑啊。当然，也有很多的特殊的情况啊，比如说啊，这个西藏甚至是说啊，有些人啊，内心当中啊，他内心啊有恨，他想到哪些人啊，平常对他不起，一生当中呢，对他有种种的，就是不合理的行为。临命中的时候啊，他的心中的恨啊会出现，这个也是很危险的。